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的研究生刘雪涵。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篇关于促进共同决策，以解决在初级保健中使用抗生素治疗急性呼吸道感染的问题相关系统综述。健康决策由临床医生和患者共同决定时，就是共同决策，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方法来促进这种决策。在本次证据播客中将介绍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邦德大学的 Tammy Hoffman 和 Peter Coxeter 和他们的同事在2015年11月的一篇新的 Cochrane 综述中讨论了关于在初级护理中使用抗生素治疗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研究。共同决策旨在以患者为中心进行治疗，由几个步骤组成，包括发现患者对咨询者的期望，以及理解所有误解，设置管理选择，讨论每个选择的好处和坏处，并决定哪一种选择最适合患者。这对于急性呼吸道感染尤其重要，例如咽喉痛、中耳炎和急性支气管炎，都是人们去看病的常见原因，还因为抗生素的处方往往比需要的多。有很好的证据证明，这种抗生素的使用只会带来很小的好处，比如缩短疾病的时间，同时它们还会造成轻微的伤害，比如皮疹和胃部不适。除了这些微小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抗生素的使用导致了抗生素耐药性日益严重。共同决策可能有助于解决过度使用抗生素的问题。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常常惊奇地发现，从这些药物中可以得到的益处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危害却时常发生。当他们与医生讨论这些问题和他们的担忧时，他们可能会决定不使用抗生素。医生们常常默认患者希望使用抗生素，然而他们发现事实并非如他们所想，相反，病人寻求的往往是药物使用安全，症状得到缓解。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回顾了干预措施的效果，这些干预措施有效促进了在初级护理中对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抗生素处方进行共同决策。他们发现了9项随机试验和1项随访研究，涉及1100多名初级保健医生和近50万名患者。6项研究通过训练临床医生的沟通技巧促进了共同决策，同时有3项研究也培训医生的这些技能，同时给患者提供了关于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抗生素的书面信息，并鼓励他们和医生讨论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他们发现，在6周的咨询中，和没有受培训与信息的小组受试者相比，在接受培训和信息的小组中，对于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抗生素处方的数量减少了。通过8项试验的数据表明，在常规治疗组中，大约有1半的患者接受了处方，而在鼓励进行共同决策的小组中，有1/3的患者接受了处方。更确切地说，在每100次咨询中，培训和书面信息使得在随后的6周内减少了18个处方，但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评估这种抗生素处方的减少是否会持续下去。抗生素处方的减少没有产生任何可能会让医生担心的负面后果，如病人满意度的下降，或者是患有相同疾病的患者的数量的增加，这些都是潜在益处的发现，并且显示了共同决策是减少不必要处方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例如多方面干预中哪些部分是最有效的，以及他们是如何最有效的在各种初级保健环境中进行实施，期待进一步的研究来填补这些空白。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已试验过的干预措施疗效，或者想查看更多纳入的证据，请登录 Cochrane 图书馆官网，通过搜索 Shared Decision Making and Antibiotics 即可获得这篇更新综述。